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邀请一位姐妹 Erica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的见证的题目是打造家的独特味道。如何打造他们家独特的味道呢？我们来听 Erica 的分享。
打造家的独特味道，每当有节日与亲戚团聚时，先生都会不断被亲友们调侃说，婚后是不是太幸福啦，身形圆润不少耶。虽然先生都笑笑带过，而我听后也对亲戚们打圆场说，我老公圆一点，帅度不减啦，他是给我满满安全感的稳重好老公啊。其实我深知先生很在意亲戚们对于体态的评价，然而先生因着忙碌的工作而疲于运动，甚至常常在加班后大吃宵夜，如烧烤、炸物、卤味、火锅，来犒赏自己工作一天的疲劳。这些年下来，我常为先生有一个健康生活的作息与饮食习惯来祷告，并一次次的用爱接纳他目前所需的。适时在他的宵夜中加上蛋白质、蔬菜、果醋，以减少高热量食物摄取的比例，和促进消化，避免胀气而影响睡眠。就在今年初，先生告知我，他在工作上会有新的目标，工作会变得更加的忙碌。他也觉察到自己需要有更好的饮食与作息来迎接工作上的挑战，因此他便询问我可否帮他预备晚餐，然后陪伴他早点休息呢。我超高兴地对他说，绝对是没问题的，你老公认真上班，全力以赴，而你的肚肚和健康就由老婆我来把关与守护哦。每一次在烹煮晚餐时，我都会想起婚姻班中冯姐提醒的，台湾外食很方便，但仍鼓励姐妹们要在家中煮晚餐，营造自己家的味道。就这样也过了好几年，我都是认真练习，独自享受，不把先生吃不吃放在我的目标上，而是装备自己的能力去烹煮出健康美味且均衡的食物，练习烹煮家的味道。有时候先生会因为不知道要吃什么外食而吃一点我煮的，我都会把握机会请他为我们家的味道评论，也借机知道先生爱的口味与菜色。经过这半年多来的日日备餐，现在先生甚至会在上班前就开始点餐，说好久没吃到三杯鸡咯，上吃的姜汁肉片好嫩哦，家里还有茄子吗？我好想吃茄子哦，可以买牛肉回来今天吃寿喜烧吗？我从来没有想过先生会这么期待下班后回家吃饭，也很感谢自己过去努力练习而不惧怕煮饭这件事。加上小组内有许多姐妹可以经验交流，还有网络上有许多简易的食谱可以参考练习，让我有许多的菜色可以解锁与轮替，让先生每晚都可以吃得健康，睡得安稳，也让我们的关系更加的靠近与甜蜜。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感谢上帝的话语成为我经营婚姻中的明灯，使我不看环境而失意放弃。以前的我也曾有过煮好饭菜，而先生看一眼后就说没有他喜欢吃的，便请我去帮他买想吃的餐点，让我好一阵子陷入我是不是没有煮菜天分的谎言中。后来才更深的明白，我们不要因为他人拒绝的行为而不再爱人，反而更加明白爱人爱神是上帝喜悦的，在每时每刻更多为神摆上。那些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都是爱的点滴累积哦。
是，听起来哈、哦、，Erica 很年轻哈、哦，听她的声音哈，娇滴滴的。那我现在请到她的组长孟勋 来跟我一起回应 Erica 的见证。孟勋你好。
冯姐好，听众大家好。
是 Erica 真的很年轻是吗？
对，
结婚大概六七年，大概三十出头这样的年龄。我听了以后我很感动耶，因为我发现像他这样年轻的妻子很努力的愿意做一个好太太，可是也听得出来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很愿意下厨煮饭，可是先生似乎都不太领情，但是他并不放弃耶。所以他说感谢神的话语成为我经营婚姻中的明灯，使我不看环境而丧志或放弃。那段经文就是加拉太书六章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哎呀，真是好宝贵哦，这个 Erica 的生命。所以我想先请孟勋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为什么妻子为家人下厨煮饭对先生还有对整个家庭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重要性。我今天请孟勋回应，是因为孟勋自己就是这样的家庭主妇啊。
我首先就先针对 Erica 她的状况，因为她没有小孩哦，可是她居然这么样的愿意，在她大概六七年前进小组的时候，就是有一点婚姻的危机，听到真理之后，她就愿意选择坐在先生的需要上，因为以前他都是以学业跟工作为他人生的优先，然后先生摆后面，所以他决定按着圣经的教导，把所有他在外面的忙碌都停掉，就是要专心回来成为全职人妻，然后开始学习怎么打理家里，怎么预备三餐。像他最后就讲到先生会跟他点菜，我听到这个我都觉得三杯鸡、姜汁肉片、寿喜烧、红烧茄子，哎，这些都是会流口水的，都好好吃哦。我看到当一个妻子她愿意摆上时间、心力、体力，甘心乐意的每一天，愿意在餐食上面用心的预备，放下自己想要做的，把这个时间都留来给最爱的先生来好好的预备他下班之后的餐食。我觉得当一个人感受到他是这样子的被爱、被看重、被用心对待的时候，先生的心是何等的感动、感谢，是何等的愿意贴近太太的心，这绝对是对夫妻关系很大的加分。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哦，你又没小孩，你又那么年轻，你有很多可以去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这么浪费，而且还浪费在一个人的身上？我先生也会跟我这样说，就是你为什么只为我一个人预备餐食，你怎么那么愿意？可是我看到的是，这不是一个牺牲，而是愿意舍己，用心经营关系，坐在对方的需要上，并且不求回报。甚至一开始先生他都不爱吃，可是呢 Erica 仍然继续学习不放弃。我觉得这就是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爱绝对能够重新修复、重建并且稳固夫妻的关系。夫妻关系里面最重要的根基就是有一方愿意先改变、先付出，这个就会带来夫妻关系很大的合一，这个就是对先生的意义跟重要性。
是，其实因为我跟孟勋我们算是比较长一辈的人，我观察哈，年轻人通常会注意到饮食的均衡啊，是否健康，都是为了减肥，他们真的比较在意的是外表。那也确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上帝使用的，体重啊，我们穿衣服好不好看啊，这些就像 Erica 的先生说，哦，身材变得比较圆润哈，就有人会讲话，比较是这样的一个讯号，对于年轻的人来说，让他们会注意到说，哦，对，我的饮食应该节制一点。但是像我们已经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其实现在我们在意的，真的最重要的也不是这个外表哦， 是里面哦，像我先生爱开玩笑，因为人家看到我先生就李哥嘛哈，他说哇李哥你现在变瘦了，你的身材很好，他说我是外面瘦可是里面肥啊，意思就是血脂高。对，我们这个年龄我们看重的是内部的健康甚至过于外在，但是年轻人真的是比较是为了外表看起来如何，成为他们一个愿意在饮食上控制或者节制的一个动机。那我觉得 Erica 能够在年纪轻轻30出头就开始为先生的健康把关，然后愿意这么付代价，虽然刚才听起来他讲的这些菜也是蛮重口味的，三杯鸡啊，寿喜烧啊，红烧茄子，但是自己煮，我觉得在做料咸淡上面，至少我们用的仍然是比较健康的油啊，我们用的东西真的还是比较天然，这个是家庭主妇都会比较注意的。我们讲到妈妈下厨煮饭对家庭的意义与重要性，我觉得最后真的是健康哦，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诶。还有我们选的食材也会是比较新鲜，来源可能也是比较好一点的，其实这个都非常重要。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还有几个问题要请孟勋回应的。好，我接着请孟勋再跟我们分享一点妻子下厨煮饭对全家的重要性与意义。
是，我自己是家庭主妇27年了，在我孩子国小国高中的时候，其实我每天是要预备8人份的哦，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带便当，包括先生也要带便当，所以当我在预备晚餐的时候，两个女儿会围过来，然后他们会帮忙切菜下厨，然后排碗筷，看到菜上来了之后，大家就开始夹，夹到自己的便当里面去，因为是大家一起出来的料理都很好吃，把自己的便当排得漂漂亮亮的，装得满满的，我自己有一份就是我隔天的中餐，所以在餐桌上呢，大家就可以针对今天的菜色啊，或者是含今天我们在学校啊，或者是先生在公司里面发生了一些开心的事情，然后就看着他们就一道一道都把菜吃光光。当一个家庭主妇看到菜被全家人吃光光，然后想到隔天他们吃的是你精心预备的最健康的伙食，心里真的是好满足哦。现在孩子两个女儿都成年了，我就看到他们对烹饪非常有兴趣哦，他们逛街会逛那个锅碗瓢盆的这种部门，然后家里堆积如山，以后要预备要用的就对了。
他们还单身嘛，哈，
所以对，还单身哦。
现在就在预备以后厨房里或者餐桌上需要用到的东西。是啊，这个也是很快乐的事，买那个很精致的碗盘啊，还有厨具，好棒。
对，而且哦，我就特别印象深刻，有一次的父亲节，还有一次的母亲节，是她们姐妹一起料理，做了一顿真的是盛宴来庆祝父亲节跟母亲节。然后特别是大女儿学会了什么叫酥肥鸡，她就说，爸，父亲节我要来弄给你吃一道我最近刚学会的东西。我觉得她们对烹饪有兴趣，将来她们进入婚姻，不仅是他们跟先生，也是全家人好大的祝福哦。像我自己现在孩子都在外地上班，每天就只有我跟我先生，我煮不煮呢？我更是煮，因为我先生很喜欢吃我煮的料理，特别是因为我煮的料理我按照他的胃口，按照他身体的需要，我做了一些调味料的调整，所以他每一次回家他都迫不及待，我只要听到外面 把鞋子那个魔鬼粘在撕掉，然后准备要进家门的那一刻，我就赶快把已经在锅子上热热的盛盘，都是配好的碗盘，跟你今天的那个菜的颜色，
哇！
然后就是你一套我一套这样子，色香味俱全。我觉得丈夫真的吃得好开心哦。其实不只是晚餐哦，我连早餐我都可以用心的为他预备。我从来没有让他1到5吃外面的早餐，就是自己预备。像这个暑假呢，我就自己做了香蕉核桃蛋糕、全麦吐司加鲔鱼沙拉酱，然后这里面有番茄、有蛋、小黄瓜、起司，然后我会煎葱抓饼夹蛋、烧饼夹葱蛋，还有我自己会做葱肉包子。今年暑假我就做了2次。然后如果有剩饭，我隔天就会把那个剩饭拿来做饭团，那里面就会包了很多很好吃的料。
我真的觉得太可惜了，我们只能听，我们都看不到，更不要说尝一尝哈。不过听你这样讲就好过瘾哦。
我除了主菜之外呢，一定会有菜，一定会有水果，然后再有饮料，最后呢，他会自己手冲咖啡，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聊天，我觉得那个气氛有点像台中很有名的一个咖啡厅，叫古典玫瑰园。好，我就觉得我们家很像这样的一个氛围，用很漂亮的杯子，所以我现在就会跟我谈到8点，他就上班去，就是带着非常开心的心情。我也跟大家分享，我做的晚餐有清蒸鳕鱼豆腐、煎虱目鱼，还有前几天我还清蒸了龙胆石斑。还有干烧草虾、卤肉夹、三角油豆腐，还有很嫩的猪肉的二层肉拌蒜泥酱油，还有肉丸子，就是狮子头。有时候我还会煎煎干贝，然后久久呢红烧一次牛腩佐马铃薯，煎鸡腿排呀、还有面线萝卜汤啊，哇，很多很多啦。那有时候还会有海鲜粥、海鲜乌龙面、肉酱意大利面等等。那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难呢，每天都在变换不同的菜色。但是我跟你说，现在都有网络版，看 YouTube 很容易，有电锅版。其实我很多都是用电锅，我都没有等在火炉前面的。
好，我在这里啊，我替听众问一个问题。有人听了，甚至我听了，我都会。如果我不认识孟勋跟你先生的话，我们都会想说：“哇，你天天这样吃，那会不会体重控制不住啊？”我要跟听众朋友说，哎，恰恰相反呢。孟勋跟他先生哦，都很 fit，就身材是最标准的，一点都没有肥胖的感觉哦。他先生也是没有肚子的，那孟勋更不要说，全身都是非常有弹性的肌肉哈。其实如果吃得健康，是不会肥胖的。你知道那个肥胖的问题，常常就是因为营养不均衡，就是我们可能吃了太多的淀粉跟糖类、甜的东西，但是蛋白质和纤维不够，或者吃零食的习惯。但是如果我们是三餐吃得正常而且均衡，我从孟勋跟他先生身上看到，他们一点都没有体重过重的问题。当然，你们夫妻也蛮看重运动，是不是？
对，
真
我
好。
自己有在健身房运动，然后晚上还会去我们家对面的一个大学走路1小时，然后假日有机会就去爬山。
是，那我现在下面要问的就是，孟勋，但是我们如果看今天的社会哈，妻子下厨这一件事情，好像并不是一般的妇女很看重，甚至可能都还有一点排斥的，好像很多人还是以赚钱或者是安排小孩的活动、学习，这些更占用了他们的心思时间，而对于说妈妈自己下厨预备均衡可口的餐点，对这样的事情反而不是那么重视。你觉得这个背后有哪些价值观促成说妈妈不是那么重视要下厨煮饭这件事？
对，因为上班 是被看见的能力，然后在家里煮饭是没有人看到的，所以可能你就会忽略，或者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就觉得我宁可选择在外面上班，因为回家要预备这么多东西，太困难了。所以对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时候，有的家庭主妇也把自己的行程表弄得太忙碌。觉得好像一餐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外面吃吃就好，或现在很方便啊，外送就可以了。好像觉得解决一餐就像解决一件事情一样，简单就好，没有那么严重的。我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请对面邻居10多年前啊，我请他就是帮我们一家包办晚餐，一次给他500块。所以我们会因为外面餐厅种类齐全啊，然后外送又那么方便，所以我们不需要花时间自己料理。可是其实常常外食，然后叫外送，不自己烹煮，好像我们也做完了这件吃饭的事，然后肚子饱了就好。可是其实就像今天的题目一样，这个家没有了那个温度，没有了味道。今天的 Erica 就讲到我家的独特味道，我觉得就是少了家的味道跟温度。而且我觉得自己烹煮很能够凝聚家人的心。另外一个很排斥的原因，我想应该是煮好啊还 OK，煮不好还要被人家嫌。所以久而久之，就像 Erica 觉得，那我应该是没有煮菜的天分，然后就放弃了。我也曾经有这样的感受过，但是我觉得 Erica 很棒，因为她知道她的价值跟她煮的好不好无关，她认定愿意坐在先生的需要上，可以带来婚姻极大的合一。他要好好的来挽回他们夫妻的关系，所以他不要放弃。对，因为这是真的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在这里啊，也再一次要肯定所有做妻子的、做母亲的，其实我们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你知道，我们的家人真的只有我们可以服侍他们呢。我们的家人从我们这里所得到的祝福，这是无可限量的。所以，如果一个妻子、一个妈妈，我们愿意多花一点心思为家人预备餐点，其实除了说营养均衡、卫生之外，我觉得真的就像孟勋说的，是那一个凝聚全家人在家里吃的那样的一个氛围，也让家人感受到这个家是有人照顾的、看重的，甚至是有人愿意牺牲自己、愿意舍己，放下他自己的舒适，放下他自己的方便，愿意为家人付出。那其实这个就带来一种金钱买不到的全家的凝聚力，还有全家是合一的、一体的那种幸福感。所以我觉得 Erica 尤其对年轻一辈做妻子的、做妈妈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我觉得孟勋，你是我们这一代的非常好的榜样。好，我们今天就谢谢 Erica，谢谢孟勋。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然后我今天请到 Eddie 还有我先生长安一起来回答问题。Eddie 你好，
李哥、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位太太她问的，她说我们有3个小孩，孩子都还小，先生喜欢日本弓道哈，这个弓是弓箭的弓，所以应该是射箭的一种活动。他说：“我先生喜欢日本弓道，想要周末有他自己的时间跟朋友一起练习弓道。先生平常工作很忙，周末是唯一有时间跟太太一起玩、一起做事的时间。 请问，如果先生想要有自己的时间，太太应该怎么回应呢？那我们就请 Eddie 跟长安来回答。
好，我想这个问题很多家庭都会遇到，其实我们家以前也是这样。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每个礼拜六早上我都会跟几个同事去运动，我太太一开始也没有反对，她体谅我平常工作很忙，知道我需要纾压，利用假日去运动一下，不但可以消除一整个礼拜工作所累积的疲劳，同时也可以锻炼身体。可是有时候她照顾孩子很累，身边没有人可以帮忙，突然就会有情绪，甚至会觉得很委屈。我记得有时候我运动完回家，她也会跟我抱怨，我一开始还有点委屈，心里想，不是你说我可以去运动吗？怎么又生气了？后来我才明白，当时我只想到自己的需要，并没有看到太太的辛苦，也没有以她的需要为优先。那段时间，我太太在妇女小组学到三件事，让我们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变。第一，她会说出她的需要，但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她不会用情绪逼我。第二，她开始学习处理自己的情绪。当她觉得压力大，感到孤单时，她会去听诗歌、祷告，她不再把情绪就直接丢给我。第三，她知道两个人的关系最重要，如果每次都是抱怨、争执，最后谁都不想待在这个关系里。当太太这么做，我也开始改变了。第一，我们冲突就减少了，关系变好，因为彼此的感觉被看见，心就靠近了。第二，我越来越享受在家里的时间，我开始发现陪伴太太和孩子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享受。后来我就不在假日和同学去运动，而是把时间都留给家人。
嗯，好，谢谢 Eddie 在这里分享的是他太太的改变哈。其实可能一开始 Eddie 也是跟一般的已婚或者是说新婚的男人一样，觉得我还是需要有我自己的时间啊。我觉得尤其现代人非常强调我需要有我自己的时间，可是在我们这样坚持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配偶跟其他家人的需要。 Eddie 的太太她改变的三件事，第一个说出她的需要，可是也尊重先生的选择。第二个， Eddie 的太太就文华哈，文华开始学习处理自己的情绪，而不是把情绪丢给先生。第三，太太知道关系最重要，所以就不再用抱怨、争执或者情绪很差来回应先生不在家，或者先生选择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说出自己的需要，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看重关系。我觉得哎呦，文华真是太有智慧了，可惜今天文华没有空哈，来跟我们一起回答这个问题。那长安，你在这个部分有要补充吗？
刚才 Eddie 说到他太太也这样改变，当然这是很庆幸太太主动改变的，所以他也跟着改变。但万一太太没有这样的改变呢？我们男性可以做些什么？其实我们应该优先上面要改变自己，这个去参加公道，这是很正常的活动，娱乐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一去跟朋友或在一起就把家里给忘掉了，而且这个时间好像变成有伸缩有弹性，可能就变成晚回来了，本来说一个小时，结果是两个小时以后才回来。这是我们容易犯的毛病，忽略的地方，以至于太太心里产生你去运动就把我给忘记了，所以他心里就不是滋味。这男人容易犯的错。所以呢，你去参加活动可以准时去，准时结束回来。第二应该是要弹性，这不是优先的。当你当天看到太太的心情并不是很好的时候，你要主动取消这个活动，说啊，我今天留在家里陪你。他说你怎么不去啊？没有，我就喜欢陪你啊。不能说我看你脸色很臭啊，我干嘛要出去，回来又要迎接你这种坏脾气或者生气。
李哥是直接先给做先生的建议了哈。那因为提问的是一个太太，所以我们就先给太太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夫妻其实真的是相互的关系。我们讲到 Eddie 的太太做了三个改变， 我们请 Eddie 说，当你太太做了这些改变以后，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刚才有提到，就是我太太改变了以后，我们的冲突就变少，我们关系也变好。第二个就是我也越来越享受在家里的时间，我觉得陪太太孩子不是负担，是享受，所以我就自己选择，我就不再去运动，都把时间留给家人。这几年我在小组里面也常常看到夫妻关系如果是50对50，你做一半我做一半，比如说平常是我照顾小孩，家里应该换你照顾，那这件家事是我做的，那件家事应该你来做，或者说这笔钱是我付的，那笔费用应该你来付。如果每件事都是斤斤计较，家就变成了一个压力的来源。可是当我们愿意用100对100去爱对方，不计较谁多做一点，太太就可以接住先生在外面工作的辛苦和压力，让先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让先生不觉得陪伴家人是压力，而是一种享受，他就会主动把时间留给这个家。同样的，如果先生可以看见太太照顾孩子的辛苦，给予肯定赞美，并主动参与协助，太太就不会有情绪，觉得很委屈，那这样一来这个家就变得温暖可爱，大家也都更愿意付出。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夫妻其中一方，先生或太太，他愿意接纳对方的需要，甘心乐意的付出，但是对方仍然只看到自己的需要，把自己的需要摆在优先，那付出的人要怎么办呢？我想今天提问的姐妹可能就是这个状况，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像我太太所做的，刚才讲的，第一个，你可以告诉先生你的需要，但是你也尊重先生的选择。第二，如果你觉得累了，有情绪，可以像我太太一样听诗歌、祷告，或是把你的困难带到小组，让小组姐妹成为你支持的力量。第三，就是永远记得两个人的关系最重要，关系变好，先生自然会想要多陪你，也多陪孩子。
是，所以我们就再一次回到，我们几乎每一集的节目，我们都会再提醒听众朋友，也提醒我们自己，在人际关系里，永远是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如果我先生都不改变，他还是周末他就要跑出去，我该怎么回应？那就是改变自己的回应咯。刚才 Eddie 也有提醒，他太太发现说，如果每次都是抱怨争执，最后谁都不想待在这个关系里。所以如果我们是用情绪抱怨、自怜、发脾气，或者当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就不理他，我就跟他冷战，这样只会让你们的关系更恶化，先生更不愿意回来。所以 Eddie 刚才也有提到说参加小组，因为他太太也是参加妇女小组，那当然这个是我们给太太的建议。但如果今天你是一位男士，你在婚姻里面，你有责任改变你自己，确实你的时间表是不是需要调整，你要看重太太的感受。诶，那我想问长安一下，就你对男人的了解，虽然长安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男人好像会看朋友比看太太和小孩更重要，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背后的原因就是男人的自卑的心理嘛，自我价值感的低落，因为朋友很容易都可以他正面的赞美鼓励他，可是在太太的眼中你就是好吃懒做啊，喜欢玩，所以呢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是往外面发展去了啊，这是男人的心理。其实刚才 Eddie 回答得很好，但是建议太太可以更积极的，就是对他的公道有兴趣，你可不可以表演给我们看啊？他就如鱼得水说，原来我太太也是很欣赏我这方面，你就容易融入他的兴趣他的嗜好里面，也是容易改变你们的互动，由负面转为正面，可以转化。
确实哦，这位姐妹，如果你愿意参与你先生喜欢的活动，或者带着孩子一起去看，我们去看看爸爸在做什么，在玩什么，你愿意进入他的世界，他觉得被爱被关心，同时你们参与他的世界，跟爸爸多一点相处的时间，也很可能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 也要愿意放下自己，先生心里面也会感动哦。所以我想刚刚长安这样的建议是非常实际的，我们真的就学习改变自己，然后学习处理自己的情绪，这个是我们自己有责任要改变的。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提问。好，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问题，也是一位姐妹提的。她说，大家都说在餐桌上不要使用 3C 产品，但我先生下班回家吃饭都习惯看电视，我希望在吃饭的时间夫妻和孩子有谈天的时光，所以我要求先生吃饭不要看电视，结果先生竟然就在厨房站着吃饭看手机啊，他不看电视，他看手机。其实我很难过，请问我们应该一起和先生吃饭配电视吗？好，那我们也请 Eddie 和长安来回应这位姐妹。
好，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家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以前孩子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吃饭的时候我们会和孩子聊他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有了手机、平板，吃饭的时候女儿会去追剧、追星，然后我就看新闻，大家就好像变成了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室友，各看各的。那我太太就很不高兴，她要我们把手机、电脑都收起来。看到太太不高兴，我只好乖乖的把手机收起来。女儿她有时候会配合，有时候她很想看，就觉得妈妈一直念很烦，就干脆把饭菜拿到房间，自己在房间一边吃一边看。后来我觉得这样各吃各的也不是办法，就同意女儿把笔电放到餐桌上边吃边看。后来我们觉得有些内容其实还蛮有趣的，就和女儿一起看，还一起讨论剧情，有时候我们还会帮她筛选，说这部戏的内容不合适，建议她换另外一个节目。在这个过程我就发现，禁止三 C 不是重点，建立关系才是重点。当我们改变做法，不再禁止，而是进入孩子的世界，结果不止冲突变少，亲子之间反而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聊。
我很赞同刚才 Eddie 讲的，禁止三 C 不是重点，建立关系才是重点。有的时候家人在表面上配合我们，可是其实他的心是不服气的。我就觉得提问的这位姐妹，其实你先生他也是表面配合你啊，他的意思就是你要我不要看电视，好，那我不看电视，我看手机。而且他还离开餐桌站在厨房吃，就是不要让你看到他在看手机不舒服，所以没有达到目标啊。但是你先生的意思就是我有配合你啊，我按着你的意思去做，但是其实我的心我并不认同你的想法，所以好像把关系弄得更僵。那就像 Eddie 家女儿最后，好啊，你不喜欢看到我在看平板啊，我就到房间去好了。所以我们就发现要求好像会把气氛搞得更糟糕，结果爸爸就说好啦好啦，那我们就在餐桌上大家一起看吧，然后还可以讨论啊，这个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 Eddie 要不要说一下，你说你还体会到一些原则耶，你说说这些原则是什么？
对，因为从刚才讲的这些互动过程，我体会到几个原则。我想这些原则不只是用在孩子身上，也是用在配偶身上。第一个，需求不同不代表谁对谁错。刚才这位太太吃饭的时候希望全家人可以聊天彼此交流，可是先生可能下班真的很累了，只想放空，一个人想连结，一个人想要放松，两边的需求不同不代表谁对谁错，也不代表先生不爱你或是不在乎家人，只是你的需要不一样而已。第二个，关键不在于三 C 这些电子产品，而在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餐桌上有没有手机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们心里面有没有彼此。一起吃饭是为了让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靠近。那如果因为坚持餐桌上一定不能有3C 产品，因此破坏关系，那就反而把先生推得越来越远。第三，与其坚持规定，不如主动靠过去。与其把先生逼到厨房站着吃饭看手机，不如说你喜欢看什么节目，要不要我陪你一起看。当你愿意接受彼此的不同，进入他的世界，也许你会发现一起看电视反而让你们之间有更多共同的话题。
是，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们常常选错战场。我们觉得我们在某些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坚持，就是吃饭的时候不可以看电视，不可以看手机，然后我规定大家要谈话聊天。哇，你这一规定下去，把所有的那个轻松愉快的气氛 you kill， 你杀掉那个原本你希望有的那个氛围和气氛。所以我们要小心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要求规定孩子，你每天一定要看圣经，你每天一定要祷告，你一定要写灵修笔记。我想在我们定这些规则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要谨慎，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要求的不是一个人外表遵行律法，守一些规范而已，而是他的心里面真正想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更有意愿，而不是只是表面上敷衍我们。真的，关键是在于两个人的关系，而不是外面怎么进行。还有刚刚 Eddie 说，需求不同不代表谁对谁错。他看手机，我们就把他解释成他不爱我，他不看重我跟孩子。我们带着一个定罪的态度和语气来表达的时候，其实就是反效果。其实本来还蛮看重你们的，可是当他一被指控说他不看重你们，他就更不想看重你。哦，所以我觉得这是好微妙，这真的好需要智慧的。啊，请长恩来补充。
虽然这个题目是姐妹太太提出来的，但是我相信处在这个时代真是很不容易，手机啊不离身不离手的，所以情况真是，我要对有这种手机成瘾的人要说了，就是你要视时务，要看场合约束自己的。我们不要求说改变人来接纳看手机人，但是我们看手机人是不是要做改变，这个很重要，而不是要求别人来接纳我这样的习惯。对于自己不用的别人在用的啊，刚才 Eddie 已经说得很好，与其禁止不如建立，积极的来建立关系，这是很智慧的方式。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在吃饭以前，太太跟先生先协调好，我们先吃饭大概20分钟的时间，可不可以先放下，就用私底下而不是在公开指责他，让他下不了台，他更想要坚持看。第一个私底下的，第二方面这个鼓励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呢，有些创意，可能一起来数算爸爸的辛苦啊，爸爸的优点啊，这样多一点像家庭的康乐活动，这样来取代，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有建设性的。
是，我想最后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怎么学习接纳配偶的不完美，接纳他的需要。我们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他，那我们就也先改变自己，对对方讲话的语气。他可能在看手机或者他看电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开心的吃饭，然后我们还是可以跟孩子有谈话，然后我们也可以开心的跟先生说话。我觉得有些人好像需要有那个电视的声音做背景，这样他比较觉得自在，这样他好像比较有安全感，或者他比较习惯，那我们就接纳，我们就不需要很坚持，我们可以弹性一点。最后就请 Eddie 帮我们做一个结论，给这位太太建议好不好？
好，这位太太问说我是不是应该陪先生一起吃饭看电视，那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这位太太不要觉得自己陪先生就很委屈很无奈，而是要告诉自己，我不是被3C打败了， 而是选择让我们的关系更靠近。我相信如果你愿意进入他的世界，陪他一起看电视，把晚餐时间变得更有温度，有一天他也会慢慢进入你的世界。因为家庭的温度从来都不是规定出来的，而是两个人愿意彼此靠近，彼此接纳，彼此成全，慢慢一起营造出来。
是，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改变。今天如果我是太太，我要改变自己，更接纳，更了解先生的需要，更有弹性。那如果我是那个爱看电视吃饭的，那我也要愿意为了不让太太觉得很困扰，不让太太觉得她被我忽略，我也要愿意改变这样的习惯。所以不管你今天是先生还是你是太太，你的习惯是如何，我愿不愿意为了爱我的配偶，在我自己的生活习惯上做一些调整。好，那今天就谢谢 Eddie， 也谢谢长安，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